我们感谢神，让我们一同来敬拜和侍奉我们的神呀。我们也感谢神呀，让我们可以用读经，让我们可以用唱诗，让我们用祷告，也用敬拜也用听道和讲道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那请大家把圣经翻开，打到新约圣经90页。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所读的是马可福音第十四章，马可福音第十四章，我们要从第53节读到72节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四章53节到72节。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读圣经啊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有权柄啊。每一个读圣经的人啊，都应当存着个敬畏的心去读，去明白，也要存着敬畏的心去遵守。我们一同来读马可福音14章53到72节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，却寻不着，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。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，我们听见他说，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，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，也是各不相合。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，你为什么都不回答吗？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问他说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说，我是。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，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说预言吧。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。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，见彼得烤火，就看着他说，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却不承认说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于是出来到了前院，鸡就叫了。那使女看见他，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你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又不承认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因为你是加利利人。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立时鸡叫了第二遍。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思想起来就哭了。这是神的话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，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再一次的赐给我们，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，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。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主要能够快活人心，你的话语也能够苏醒灵魂。我们巴不得今天就借着你的话语，就亲自的对我们的心灵讲话，将我们的心主要能够全然的带到你自己的面前，让我们可以一心一意的来侍奉你，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命。也特别把你软弱的仆人仰望给你，愿你赐给的口才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，主啊，是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的造就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已经讲了马可福音第十三章，我们知道从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往后，实际上已经接近了马可福音的一个高潮啊， 实际上，我们今天所读的，包括上一次我们所看到耶稣基督被卖，耶稣基督，今天我们讲的耶稣基督受审，耶稣基督被定之后，耶稣基督复活，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，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，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，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荣耀的时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为什么是最黑暗的时刻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耶稣基督也说了，那捉拿我的人进了，看那黑暗掌权了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暗的时刻是何等大，但同时呢，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荣耀的时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刻，你看到了神拯救他百姓的作为，因为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苦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，怎么样呢？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看到的是神的荣耀。这就为什么历世历代的神的百姓要唱什么呢？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远是我的荣耀。包括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在跟神的对话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说：“你的名我已经荣耀。”那么上面有圣经说还要再荣耀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，同时也是最荣耀的时刻。那么在这黑暗的时刻，在这荣耀的时刻，那么今天我们特别的看到是耶稣基督的受审，在耶稣基督受审的这个事情上啊，今天我们读了这个读的这段经文。马可福音第14章53到72节讲的是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，也就是在犹太公会的面前来受审。那么在这个受审的这个事件上，让我们学习到怎样的一些功课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么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讲的耶稣基督的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的作为，当然也跟门徒有关的。在这里我们想看到三件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一件事情。你们看到，在整个的受审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，你看到耶稣基督第一件事情是沉默的，耶稣基督沉默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开口，耶稣基督开口。第三件事情呢？耶稣基督是做事的，这是隐藏的，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看到。当如果你要看整本这个福音书，你要串起来看的话，你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做事的，仍然是在做工，包括在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耶稣都在做他自己的工作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是沉默的。为什么沉默呢？但耶稣基督不只是消极的沉默，耶稣的沉默是积极的顺服了天父的旨意。而耶稣基督他开口是什么呢？开口，他要传讲他自己的福音，最后一次和在这个大祭司们的面前来传讲福音。那么第三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做事。做事什么呢？是要兼顾他的门徒，告诉我们人心靠恩德兼顾才是好的，人心靠恩德兼顾才是好的。我们来看第一点，耶稣基督是沉默的。耶稣基督沉默，沉默是什么呢？是要神的旨意得以成全啊，顺服神的旨意。我们来看哈，这是第53节到53节到53节到61节，这里53节到61节，这里面讲到说，耶稣被带到了犹太的公会前啊，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，又有众祭司长，还有长老，还有文士、大祭司一同聚集。那么在这里55节告诉我们说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他，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基督其实是被带到哪里？被带到犹太的公会面前。什么是犹太公会呢？犹太公会是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如果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讲，是犹太自治区，你知道吧？犹太自治区区政府最高的权力机关，他们是本应该维护犹太社会的公义，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，应该是一个极为荣耀且有威严的一个地方。可是，在55节里面却说什么呢？这群祭司长 和全公会去做什么呢？寻找、见证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，要治死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本应当是维护社会公义的地方，却成了一个什么呢？一同来企图商议要谋杀人的地方，并且什么呢？他们不是一般的人，他们是在旧约当中神的选民，他们有神的律法，他们有神的应许，他们有神从神来的祝约。而这群人怎么样呢？要把耶稣基督一点罪都没有，一点瑕疵都没有，啊，一生除了善事没有别的，要把他怎么样？要致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吗？你看到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吗？这黑暗是多么的不可思议！这黑暗是多么的不可思议！你还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么今天这个逾越节也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法老不让以色列人走，神就借着摩西要降了10灾，对不对？其中一个灾叫什么呢？黑暗之灾。那个黑暗之灾，圣经里面描述的非常可怕，大而可怕。那个黑暗甚至怎么样？甚至是有粘稠度的，你知道吧？你用手都能够摸到，圣经里面讲，黑暗用手都能够摸到那个黑暗。但是只有以色列家中有光，那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。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说什么呢？在这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黑暗，今天这个耶稣基督所面临这个黑暗，肯定远远超过神在降十灾的时候那种自然的，也是超自然的那个黑暗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黑暗是从人的心里生发出来，是从人的心里生发出来。因为他们本来是一个应当是维护公义的，他们是有从神来的这个权柄，要维护社会公义的，但是他们就成了什么呢？一群谋害异人的人，伤天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何等的黑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！但是在这个黑暗之中，谁站在其中？耶稣基督，世界的光照在其中，耶稣是照在其中，啊，耶稣基督照在其中。那么这个黑暗，他们是怎么样来控告耶稣要杀害耶稣呢？57节说，又有几个人站起来了，他们中间做假见证，告他说，我们听见他说了，我要拆毁人手所造的殿。3日内就另造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，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，也是各不相合。你看到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看 Sinclair Ferguson 曾经讲过什么？他说，在这个他们在审理啊审判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可能是按照他们既定的这个程序，你知道吧？但是这个程序并没有保证他们做正确的事情。当这个见证各不相合的时候，知道吧？说明什么呢？他们定耶稣基督的罪，是一点理由都没有。这完全是他们心里这个恶心的一种表现。那么他们是怎么来定耶稣基督的罪呢？这就是说他们做假见证，他们做假见证。这个时候大祭司就站起来，站在中间，就问耶稣说：“你什么话都不回答吗？”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圣经说，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话也不回答，一句也不回答。那么就要问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句话都不回答？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句话都不回答？因为耶稣基督知道，在一个不再维护正义，而是集体图谋作恶的工会或者法庭前辩护其实没有用的，其实没有用的。但是，他远远不是这些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看到这里，光看到这里的话，就有些消极了。远远不止这里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心里，他更知道什么呢？在这期间，有更高的权柄在这里，有一位神在这里掌权，他心里有个更美好的计划和这个旨意。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，不是要让这群大祭司，让他们希望能够做好事儿，他们其实做不出什么好事来。但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彻底的解决人间罪的问题、不义的问题， 他要来是要建立一个有永义居住在其中的神的国度。但以理书里面所讲，耶稣基督来，他要建立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什么呢？是有永义居住在其中，而要建立这个国度，达成这个目的，耶稣基督的受苦和被钉十字架是必须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不需要回应他，耶稣基督不需要回应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耶稣基督在这里做的是什么呢？耶稣虽然是沉默，但是耶稣基督绝对不消极，耶稣基督在这里是积极的。顺服神的旨意，就像克西玛尼园里面耶稣基督祷告一样：“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请你将这杯离去，撤去。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，乃要从你的意思。”耶稣基督讲要从你的意思，在这里面，耶稣基督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神的旨意，是神定义要将他压伤，所以怎么样？他沉默，不需要回答他。虽然这是一个非常 weird 的事情，审判全地的主竟然站在罪人的审判台前，是个非常荒谬的事情，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回答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之上有更高的权柄，阿爸父神在掌管，所以他愿意怎么样呢？承受这什么呢？承受了这个苦楚，顺服神的旨意，啊，顺服神的旨意。在这里，我们有个应用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会认为忍受为信仰受逼迫的痛苦。咱们来看哈，就是说，或者这么讲，很多人的经历，为信仰受逼迫的苦楚是比较容易忍受的，但是呢，却不愿意忍受被谎言、被假见证诬陷的痛苦，是不是这样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人可以为一件正义的事情，我去受苦，但如果说你要用假见证、谎言来污蔑我，人的心里是不好过的。华人的文化里面说什么呢？说这个士可杀不可辱，你知道？你可以杀了我，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，你不用假见证来涂黑我。因此，一个人可能会在受逼迫的时候，为信仰受迫害的时候，他愿意流血舍命；但是，当他被谎言、假见证污蔑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他就会跌倒了，会有怨言、苦毒各方面生发出来。撒旦知道人的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撒旦知道人的心，他知道人心的软弱，所以他会常常用这种方式来攻击神的百姓。来攻击神的百姓，用谎言、用假见证来攻击神的百姓。莱尔博士有这样一句话，我这周在预备讲章的时候，我看到莱尔博士这样一句话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谎言和诬告是撒旦最善用的武器之一。谎言和诬告是撒旦最善用的武器之一。当他不能够阻止人侍奉基督的时候，他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，竭尽全力的怎么加以骚扰，使你的侍奉变得非常的不舒服。你侍奉都觉得不舒服，为什么这样污蔑我？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？不是这样子的呀。他在受逼迫的时候，被信仰受迫害的时候，他可以站立得稳，但是一旦就是说有谎言临到他的时候，特别是这谎言是来自于教会的内部，来自你的家人，来自你所爱的人。你受不了，那么这段经文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，主所喝的杯，你也要喝；主所喝的杯，你必须要喝。我们不要把被人诬陷、谎言看为稀奇。也不要以讹传讹，也不要认为说自己是不应当承受这一切呀。 要知道，你所经历的，耶稣基督都经历过。你所经历，耶稣基督经历过。你是在与主一同受苦。你如果是因行善而受苦，能忍耐，彼得当时在场。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2章告诉什么呢？这在神看是可喜爱。你要为罪受苦，没可夸的。你要为义受苦，为行善受苦，仍忍耐，这是神所可喜爱的。后面还有一句话说什么呢？因为你们蒙召，原是为此。蒙召原是为此。你蒙召原是为行善受苦。基督要走的路，你们一定要走，我们也要走。我记得我在刚刚信主那个早年的时候，经常会唱一首小歌：“耶稣走的路，我们今天也要走。”听过是不是？听过没有？可能没有，我们在唱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受激励的。耶稣走的路，我们也要走。那么接下来这一生当中都要走这条路，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没有什么可夸的。耶稣基督为什么沉默？耶稣基督他沉默，不是消极的。耶稣基督知道，在这之上有更高的权柄，就是父神。耶稣基督知道，在这个黑暗的时刻，也恰恰是什么呢？最重要的时刻，因为神要借着十字架之苦，要成就神无比极重的荣耀，所以耶稣基督能够感恩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是基督徒在神里面看到的神的作为当中极大的智慧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智慧的话，我们会在黑暗之中常常受苦。但如果有这个智慧，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面面对任何的环境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耶稣基督开口。耶稣基督开口，耶稣基督开口做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开口做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开口要做见证。在这里，我们要知道什么呢？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管理自己的口。我们应当知道什么时候应当缄默，什么时候应当开口。人的口是最不容易把握的，人的口是最不容易把握的。什么时候缄默，什么时候开口。缄默的时候，并不是消极的，开口的时候不是信口开河、胡言乱语，而是有目的的。在这里面，大祭司来问耶稣说什么呢？大祭司来问耶稣说：“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，不是？”耶稣说：“我是。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”那么这个时候，大祭司就把衣服撕开了，表现得非常敬虔。这好像是说，就好像在旧约里面，那最高的这个大祭司，当面临这个有百姓当中有最严重罪的时候，啊，可能会给这个百姓带来严重的这个上帝的管教刑罚的时候，他会把这衣服撕开了，以代表什么？自己多敬虔，心都扒开了。在这里面，大祭司在这里把自己衣服撕开，撕开之后怎么说呢？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你们已经听见了他说健忘的话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就问这工会的人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，他们定他该死的罪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人在捏造假见证陷害基督的时候，他一口都不回答，一句话不回答。但在这里呢，但问题他说你是至高当称颂者儿子基督不是，耶稣就在这里什么呢？他毫不回避，他说我是，我是，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说我是，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。但以理书7章第13节，但以理书7章13节，我请大家翻开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但以理书7章13节，这节经文在解释新旧约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啊，请大家翻开一下啊，但以理书第7章13节，但以理书7章13节。以色列民都晓得这节经文，以色列民，但以理书7章第13节，在这里面是但以理看到的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呢是看见的是人子，啊哈，7章13节，但以理书说7章13节说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看见什么了呢？见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驾着天云而来。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 国度，使各方、各国、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。他的国必不败坏。这里面看到是人子的一个意象，而这些意象，以色列民都知道，将来那位人子要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个人子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基督很愿意使用这个词来称呼自己。但这个人子不是指的人取得了人性，耶稣基督取得了人性，神子取得人，而是指的什么？一个特别的 title，这就是但以理书7章13节里面这个人子。以色列民知道，他们在盼望这位人子能够来到他们中间，有一天来到。那么在这里面，大祭司问他说：“你是基督不是？”耶稣说：“我是。”你必看见啊，好，你必看见啊，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耶稣基督在这里引用的是但以理书7章13节，先知的话语，告诉他，人子审判全地的主，今天已经站在你中间了。那么问耶稣基督为什么开声呢？耶稣基督为什么发声呢？因为耶稣这是像在公会前为他们传福音，我就是人子，我就是福音。我就是耶稣基督，我就是基督，然后将来你们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这就是他。何等的慈爱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！我们不要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就想说，这马可福音耶稣基督受的是真是不公正的待遇，这公会怎么这样待他？不认识福音的人一定会这样读的。这世界也太黑暗了，不应该这样啊！他们怎么这么待耶稣基督？我们他们就是这样。而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样的罪恶。而耶稣基督站在公会面前，耶稣心里没有苦读，耶稣心里没有抱怨，耶稣基督向他们做什么呢？传讲福音，我就是。我是我所是的，我就是耶和华，我就是基督，我是将来要来审判全地的主。最后一次跟他们传福音，最后跟他们传福音。还有一件事，带出个结果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带出个结果，犹太人永远都不可以说，我们不知道你就是基督啊。犹太人永远都不会这样讲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公会前告诉了他们，在福音书中也记载下来，大祭司的问题是要在公会面前寻找把柄来陷害耶稣，但是耶稣的回答怎么样呢？是要让所有的他的仇敌将来在最威严、最公义、最圣洁、没有怜悯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闭口无言。在这里你看到是什么呢？看到是福音的双刃剑。当福音在传讲的时候，一方面会拯救一批人，让他们心里软化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；另一方面会让一群人心里刚硬，他们要为他们的罪负责任。所以在这里，耶稣基督开口讲什么？耶稣基督开口传讲他的福音。今天你怎么样使用自己的口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圣经里面说，人若口里要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，使用我们的口见证福音，见证我们是基督徒。第三件事，耶稣基督做事要兼顾他的门徒。耶稣基督做事兼顾的门徒，在这里面，马可福音记载了这个，在这里记载接下来的这一段是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，是彼得三次不认主。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这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一件光彩的事，是不是？但你发现啊，彼得有没有会有没有彼得有一天可是不是会对这个马太，会对这个路加，对约翰，把我这光彩事都记下来了呢？你发现这个四卷福音书，每卷书都记载了件不光彩的事儿。彼得会怎么看？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？ 我要回避这个事情，你们都给记，不但是记，你们知道了，整个历史都知道了，很不光彩的事，是不是？我们说圣经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，是不是要扒彼得的窗口，就显得他不光彩？不是的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记载？是要让使徒彼得出丑吗？让他羞愧吗？当然不是，这里面是有一个目的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这个目的，我们需要回到这个，我们需要回到这个前面使徒他所讲的，哎呀，在就是那个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上，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劝告来讲，当耶稣基督预言说"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"。什么意思呢？神要击打牧人，定义压伤这个牧人，羊就分散了，羊会离开牧人逃跑。但是彼得是怎么回应的？彼得回应说："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跌倒；我就是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"彼得是夸下一个海口，在夸海口。我怎么能理解这个事儿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怎么能理解呢？路加福音第22章31节32节里，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，也是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，耶稣基督在这个在设立圣餐之后，主耶稣对西门说什么？主耶稣对彼得说："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求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"这里面讲的什么呢？不只是说是。这里不只是这个彼得在这里面软弱跌倒了，在这里面说撒旦想要得着谁呢？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在这里，不是说想要得着彼得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啊，这个你们是所有主所训练的这些使徒，11个使徒现在剩下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当然撒旦也想得着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撒旦想要得着他，但是他们怎么样？撒旦怎么样得着他呢？得着这个使徒呢？怎么得着使徒呢？他说他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。我没有筛过麦子，我一直在想到底啥是筛你像筛麦子一样。我没有筛过这个东西，但是我在思想，假如我是那一粒麦子，你把我放在那个筛子来筛我，我会觉得心里都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的不舒服，每一次都非常心里都胀个儿。我就想到什么，想到过山车，知道吧？你年轻时候。你可以去坐过山车。现在你把我放在过山车上，那吓死我，你知道吧？吸着那个你受不了的，筛你，知道吧？你就想跑，你心里会跳，加快，你会想跑。撒旦怎么样来筛使徒，筛主的门徒？撒旦会用什么呢？门徒离弃主这件事儿，一想起他离弃主，心里就感到羞愧。这些门徒都离开主。当耶稣基督被卖那一夜，他们都离开，他们会感到沮丧。我们这群曾经跟过耶稣基督3年的时间，受他的栽培，受他的培训啊，我们也甚至说，我们也见过耶稣基督登山变相，但在那时刻，耶稣基督可能最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却逃跑了，我们却逃走，他们会很难过，非常的沮丧，认为自己是一个。不敢面对人的人，用人的血气来讲，这些人忠心都是表面的。耶稣基督要解决他的问题，耶稣基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选择了就是这个最在门徒当中最有勇气、最讲义气的人——使徒彼得。当耶稣基督被卖那一夜。是谁拔刀把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下来？彼得，彼得是很有勇气的，拿着刀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、马勒骨的耳朵砍下来。耶稣基督又给他安上了，知道吧？很有，并且那个使徒彼得，他是跟着耶稣基督一直走到了这个大祭司的院内。我们不能不说，彼得确确实实从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，也真的是很够义气的人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发生什么事儿呢？当他在面临一个小使女的时候，当他在面临这个马勒谷，兵丁马勒谷，他都没有软弱，但他面临这个一个 大祭司院里那个小使女，这个小使女就问他话说，你是跟他们一伙的。这个小使女的问话怎么样的，让彼得跌倒了。不但是跌倒，他是三次不认主，并且发咒起誓的怎么样的，我不认识你们所说的那个人。圣经当中为什么记载这些？让我们看到，你不要为自己夸口。人是很软弱的，人不能够靠血气来服侍主，人不能靠血，人靠血气侍奉主，最终的结局是你会受伤，你会跌得更惨。但这里并没有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一句话什么呢？就是在这个第14章的最后一节，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呢？他就想起耶稣对他讲的话，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想起来之后呢，他就哭了。这里看到彼得的一个懊悔，但是还没有完。如果理解的话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福音记载，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在加利利海边，和门徒见面，三次就问到彼得说：“你爱我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你爱我吗？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，并且把牧养教会的事工交给他。我相信什么呢？这牧养教会的事工不单是交给彼得，而是当时的11个使徒，后来的保罗，以及包括后来所有的工人。那么耶稣基督用这个例子到底要讲一个什么事儿？因为耶稣基督也说了。我会为你祷告，叫你不致失去信心。所以，当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在另外一处福音书里面讲，当三次不认，彼得回头一看，正好看见耶稣慈爱的眼睛在看着他，那一幕非常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虽然耶稣基督在受审，但他的心里记挂的是他自己的教会，记挂的是他的使徒，他的工人。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看见说，作为主的工人，你要知道主耶稣使用彼得的经历，是要兼顾彼得，也是兼顾所有的使徒，以及所有主的门徒。而使徒彼得呢，后来他知道了，在写书信的时候，特别的强调说，我们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彼得真是学了这个功课。那么希伯来书第13章9节里面说什么呢？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，才是好。实在要让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场景当中，耶稣基督不是没有工作，耶稣基督在工作，耶稣基督在为使徒彼得祷告，耶稣基督也为众使徒祷告，耶稣基督也为众门徒祷告，让他们不至于失去信心，让他们能够看见自己的软弱，靠着自己的肉血气没有办法侍奉主。你靠着自己的血气没有办法站立得稳，必须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，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。王明道先生在他的40年见证里面，他特别讲到什么呢？他特别讲一句话，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？王明道先生他引用一点经文，就《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》，他说所以。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这句话在他的生命当中刻骨铭心。为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王明道在北京当时开始这个聚会的时候，当日本人让他停止聚会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停止。他为了主的缘故站立得稳，卷着铺盖卷跟这家庭说：“我可能就回不来了，你们要做准备。”带着铺盖卷去了，但是呢，神的恩典。这个日本人侵略日本侵略侵侵略侵略者，最后把王明道释放回来。王明道继续的工作，王明道认为这么大的这个苦难，我都胜过我都得胜了。但是在共产党掌权之后，王明道跌倒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当时认错，但后来怎么样呢？悔悟了，发现这是我错了，呵呵，这是错了，对，在神的面前啊。 认识到自己的软弱，后来又怎么样呢？忠心的跟踪主，特别的提到这个经文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这是给所有侍奉主的人，也是一个提醒。你要以为站得稳的，你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不仅仅是给传道人，是给主的工人，也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。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是耶稣基督他在做事，他是用祷告，用他的爱，用他爱的眼光来兼顾他的百姓。当你在犯错误的时候，可能所有人的眼光都向你投入是一个非常异样的一个眼光，你怎么会这样似的呢？那个时候你不要看人，你要看圣经里面所讲耶稣基督的眼光。耶稣的眼光是慈爱的眼光，扶持你的眼光，他是为你祷告的那一位，叫你不至于跌倒。所以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情：耶稣基督他缄默，但是耶稣缄默是为了积极的顺服天父的旨意。耶稣基督开口是为了宣讲他自己的福音，向仇敌宣讲他自己的福音。耶稣心里没有苦毒。耶稣基督做事，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用使徒的这样一个例子，要兼顾他的其他的使徒，告诉他们什么呢？人心得兼顾，人心靠恩得兼顾才是好。这个应当是我们今天教会常常存在在心里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，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愿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话，也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遵行。主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你的面前站立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，而是靠着你自己的恩典。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